弟兄姊妹们平安，
好不好？往前坐好不好？后面的如果至少有五排七排的那个往前坐，因为现在分堂了，所以显得蛮空旷的。谢谢，谢谢你们移动。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在主日里面，我们来以犹大书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心意。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已经前面犹大书的刚刚我们所读的劝勉。好，犹大就是耶稣肉身的兄弟，他在耶稣传道的时候，甚至传道之前，他是不相信耶稣向他自己宣称的，说他就是那个弥赛亚。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绝对不是一个木匠的那个样子，一个卑微的，一个没看起来是没有学问的人，在这样一个小老百姓，他们想象的弥赛亚是那个带着威荣、带着能力、能够光荣的进城的、骑着白马进城的那样的一个君王。所以当他们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们两个弟弟，耶稣有两个肉身的弟弟，圣经上所记载的，一个叫做雅各，另外一个叫做犹大，这都是犹太人很普通的名字，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所讲的。可是他们跟着耶稣，一直在耶稣各地传道的时候，他们慢慢的觉得我们这个肉身的兄弟，可能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跟耶稣从小长大嘛，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兄弟有没有说过谎，有没有做过坏事，然后再接着看到他的讲解，他的行神迹，他的谦卑，最后到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最后他还能够赦免这些钉他的人，他又从死里复活，照他自己所宣称的，他复活了。所以这两个兄弟慢慢的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接受了，回想所有的在耶稣的启示里头，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兄弟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后来他们这两位都成为教会在使徒时代的时候非常被主重用的人。我们先讲那个雅各，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期教会在各地有为着犹太人怎么样信主，为着教会怎么样建立，都有许多的意见的时候，那个雅各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他在那里召开了大会，就把这些事情就定案了。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犹大书，这个犹大大家当然知道，他不可能是跟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完全是两个人，而且这个犹大这个名字在犹太人里面也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个犹大他写的书信在圣经里面只有一章，你看这个犹大书就没有什么第二章，第一章这一卷书信也是被许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非常多年这卷书信都被我忽略过去。我读的时候也就这么草草的，根本好像还没有进入状况就结束了，一章就结束了，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花功夫在里面寻求。那么现在这 前一两年我就把这两卷书信，一个雅各一个犹大，我就做了一些比较 仔细的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两卷书信实在是里面充满了许多神给我们的启示。尤其今天的这个犹大书里面，虽然只有一章，可是我就引用了几节的经文，事实上只有我用的主要就是两节的经文，20节21节。那么它的背景，我们刚刚读的时候知道说，犹大警告说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危险，有许多的迷惑，有许多的这些危机要来。那么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呢？犹大给的四方面很简单的劝勉，他说，亲爱的弟兄怎么嘛，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讲。事实上我们在前面我们看到他有四方面的劝勉，第一个方面他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就是这是所有四个劝勉里面的最根基的部分，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中你来造就自己，你来坚固自己。如果我们接着所有的讲台，我们所有的劝勉，我们所有的给弟兄姊妹的爱心，若不是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原则，给我们指出生命的道，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才是爱的话，我们所行的就没有办法造就自己，也没有办法造就别人。可是当我们在下了功夫，我曾经在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也勉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曾经好好的把神的话语圣经读过一遍的话，我建议的几种简单的方法。那么我相信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这里是非常注重神的话语的，也很，所以你们应该在有各种的机会可以，根本就不需要采用，不一定要采用我给你们的建议，你们有更好的方法。那么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来造就自己，这是所有犹大的劝勉的最重要的根基。接下来他说要在圣灵里祷告，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神，我们用跟神中间的对话，跟神生命的交流。那么这个在圣灵里面祷告这一方面，我们在上次交通的时候已经稍微的提过，说今天我们在对读神的话，好像虽然有很多，也有在早期教会有什么赐经啊，有旁经啊，有很多东西，可是慢慢的经过历史，经过了考证，这些不对的一些经典都淘汰了。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这本新旧约圣经我们所读的，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疑问。可是对于是在祷告方面，我们发现今天到了这个时代还是有很多的混乱。到底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怎么样是在圣灵里，尤其说是圣灵，我们说到都要祷告，我们需要有声无声的，有个人的，有团体的祷告。但是什么样叫做在圣灵里的祷告，那这就有点不容易讲清楚了。我想我们在信主了你有一些年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的时候地方，有许多的教会，他们所教导的可能让我们觉得是这样吗？而且教会跟教会中间有一些的讲到关于祷告这方面，也引起了许多的这个说好像不合一的地方。那么今天因为我不重点不是在这一个，我在上一次在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网站上面或者可以回顾我上次所提到的在圣灵里祷告，他的在真理方面，在实行方面， 是要怎么样的依照神至圣的话语我们来分辨来操练。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点，就是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想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就说很普通。那么怎么样叫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呢？这里面还有许多的方面，让我们把它整理出来，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更多的来经历神的爱，也更多的来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并且我们自己也能够在神的爱中能够不灰心，甚至得到滋润，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今天讲完了，下一次我们就会做一个总结，就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个我们可以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讲。好，我们今天集中在我们要讲的题目，这个部分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把它这一句话把它拆开了四方面，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么我们从后面往前讲，第一个，什么是在神的爱中？我们先讲为什么我们要说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想到我们能够接触的爱，最直接最开始的就是父母的爱，最接近的就是家庭里面的爱，还有教会里面的爱，这是我们最靠近我们的。那么我们再说我们同胞之间的爱，我们对世人中间的彼此的相爱都可以，但是有一种爱是无所不在的，是超越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语言限制，我们的身体的限制，我们的地理的限制，甚至我们人的性情的软弱的限制。我们刚刚说过，我们有父母的爱，我们兄弟姐妹的爱，这是人间最初接触的也是最宝贵的爱的表现。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的爱也会失败，子女对父母孝顺的爱也会失败，弟兄姐妹中间的爱有着因着一些的利益冲突，也可能就让我们跌倒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保守自己要藏在神的爱中呢？因为人的爱常常会变，可是神的爱不变。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样的说到了，他那里说到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这已经是讲到一个母亲，他的爱是人间的爱是最伟大的，他不怎么会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可是他说即或有忘记的，这一点我们就是即或有还是有，我们不愿意讲这些事情，我们确实还看到很多狠心的报道，有些父母为着某些的真的很自私的理由，不管是财务上的是什么难处的上面，甚至情欲的，他们就不要自己的孩子，甚至不让他生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连人的性情里面我们最宝贝的爱，亲情的爱都可能是靠不住的。那么以赛亚借着这一段经文他说即或有忘记的，就算是人间的爱，我们的父母的爱有忘记的，可是神说我却不忘记你，我不会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就是说我把你的名字我刻在我的手掌上。弟兄姊妹，你注意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看今天去刺青的人啊，他们我们想到刺青肯定很痛嘛，他们也刺在膀臂上，甚至刺在这个脖子上， 你试试看有没有人把他刺在这个手掌上。我想刺在手掌上的那个痛肯定超过身体其他的部位。可是这里神对着以色列的背叛的百姓呼叫说，急祸你们离弃了我，我却不忘记你，而且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上。那个意思就是说，刻骨铭心的我记住你，而且说到后面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就是我一直思想你，你的见证我何等盼望强，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个 我的祷告就是你成为一个见证。这是神的爱，神的爱。然后这是讲到母亲用来形容。那么刚刚我们如果在圣经里面更熟的一个，就是讲到父亲的爱，用来形容神的爱是父爱。我们都熟悉那个浪子的故事，浪子他离开家，可是当他要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早就，他每天都在那里盼望着他的孩子回来。而且当浪子出现的时候，他完全不嫌他的脏臭，没有去计较，他把那个马上，圣经记载你去注意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的生动。他说他马上远远的看见，他就跑过去抱住他，连连的与他亲嘴，而且说你是我的儿子，这我把这个戒指戴在你，把戒指给他，把鞋子给他穿上，你赶快进来跟我们吃喝快乐，叫他的大儿子，连兄弟都没有办法马上接受这个儿子，这个兄弟浪子。可是对父亲来讲，他每天所看到的，也就是刚刚以赛亚这里说，我将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面前。这个父亲对着他的浪子的儿子也是日夜的思念，而且完全的接纳他。这就是神的爱。有一句话说到，说神的爱不变是怎么样呢？他说 Nothing you can do to make God love you more， 你想要讨神的喜欢，你再去做好事做好人，你去积功德，神还是爱你。他不会说你就是没有积功德，你没有做好人，没有做好事，你就是一个罪人。你顶撞神的时候，神他仍然在那里默默的希望你回转。这就是神的爱，这是何等的一个救恩。他的爱并不是要靠着我们的行为，并不是靠着我们要做什么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首先要知道神的爱不会因着我的犯罪减少，他仍然，我的犯罪，我的失败，神仍然在期盼着我们回到他的爱中。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把握，我们不是看着我们的表现，我们是知道神一直爱着我们。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藏，我们怎么样连接在主的爱，就是要常常，我们怎么样常常连接在主的爱里面呢？你如果刚刚我们读的唱的那个诗歌，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就是用这个所有的这个草啊，这个叫做茎，这个、麦秆子啊，做成笔。他说你写用海洋当做墨水都写不完。哇，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诗的人他真的体会到神的爱，他能够想到用这样的形容，真神之爱伟大无穷，他能够想到连墨水都会干掉，连海水都会干掉，我也写不完，我也写不就尽的爱。这是我们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从神的救赎中来思想的话，我们确实 是可以感受到大卫他在写诗篇的时候，他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正好前两天是中秋节，可是这个中秋节好像下雨，你们这里吧，后面有没有出去看月亮啊？看不了啊。可是中秋节的前几天，我每年我后来还注意，这个中国人真的还是蛮厉害的，那么多年前就能够这个把这个日食月食这个中秋能够算出来，这也都是神给他们的启示，看到大自然中的规律，就说神是爱。刚刚我们那个唱的那个古典诗歌是这样子形容的。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现代的诗歌啊，有一首在赞美之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里，因为你们聚会的时候比较唱的是比较古典的诗歌，而有些教会，而且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啊，有时候觉得这个诗歌也蛮非常好听，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中文学校啊，我们也教他唱这首诗歌，因为他的歌词很容易，他说神是爱，在空气中我能体会，在恩典中我也能体会，随时我都能体会。这首诗歌神是爱，扬起你的声音高声唱啊！这首歌非常的活泼，而且他所那个孩子们一边唱一边跳一边表演，我相信你们中间也记得，这有人也熟悉这首诗歌。你看，这些都是能够从大自然的源头，大自然里面的创造里面，我们可以体会神的爱。你们这个地方就近就有一个公园嘛，对不对？我每年都可能，我四月份都来报道，就是看你们这个樱花啊，真的看到神有那么多的创造啊。这个还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这只是小小的一点点。那么我最近从我前几年前，我稍微把教会的责任摆下来以后，我每年基本上就有一两次出远门到大自然中间的去旅行。那不管我是在北欧，后来回想在中国，甚至前两个月我在犹他州跟孩子们在那个 rafting， 你知道那个在那个看以前看电视都是那个山里面的那个激流河流做那个橡皮筏，对不对？这一次也斗胆的去给做了一次啊！你在那个峡谷里面，你看那个山壁，你不知道那个岩石当时那是怎么出来，而且在山上那些东西，你看都是石头的时候，当我们的那个皮筏经过，慢慢滑过，顺着水流飘下去的时候，那个开船的人会告诉我们说：“你看那里那个些动物，你注意那个山里面就那么一点点，都是石头里面几根草、几根树绿里面，竟然也能活着一些那个什么那个又像驴又像什么的那些动物在那里。”可是我想起来最让我惊叹的大自然中让我赞叹神的爱的，那就是差不多在十一二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儿子他大学毕业，他申请了一个工作，就是到新西兰有一个叫做环境保护的这样一个攻读的机会，就是说没有薪水的啊，可是他去做助教，他去那里住在那里，有学生，全球世界各地的学生去那里一批一批的来，可能每一批来是两个月三个月，那么也有老师也换了不同的，给他们上这个环境保护或者大自然的这些课程，还有求生的一些课程。所以他去那里做助教，一待就待了两年，待了两年呢，回来也会种菜了，我看他养鸡也应该也可以养了啊，他也会做木工了，这都要自己干嘛。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本来是 曾经他说他喜欢这个大都市的生活，自从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回来以后，他从此 不喜欢城市，他现在跑到夏威夷去了，去住海边了他去冲浪去了，他现在对大自然对他的这个吸引。那我们那个时候他每次跟我们 通信通话，他就说在他离开纽西兰以前希望我们去看看神的创造的伟大。据说那个时候，据说我自己没研究，说几乎现在世界上几乎很少有的，不敢讲唯一了，唯的这个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可能新西兰的某一部某个海岛算是一个。所以我们就去了。我去的时候，那他就告诉我，别的都别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我要带你们看一个东西，今天晚上看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说一种叫做蓝企鹅，蓝的 penguin， 应该是 penguin 吧，就是你看 那走路这样走的那种一对一对，可是它是蓝色的，他说很小的。他说今天我们到一个海边去要守一个规矩，就说我叫你们趴下，就通通趴下，不准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蓝企鹅呢是很少的，在他们那边独有的，这么小。他说而且是一对一对出双入对的，他们在这个海边的岩石里面呢各自都有自己的家，他们不会认错的，他们在哪个电洞里头住了，那个就是他的家。这一对夫妻呢不离婚的他们是就守在一起的，早出晚归都在一起，然后生儿子生女儿都在里头生所以他让我们去看。可是呢，所以我叫你们趴下，我们就不能讲话，我们要在月光下要看他们回来，因为他们白天就出去玩了晚上要睡觉了回来了所以大概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我们就很兴奋，到那边就趴下，就趴下看，等啊等啊等啊，就是不出现。他就有可能他今天不回家，那你就没办法我们就等，好像没有。可是你趴在那里的时候，哎呀，我也看到那个星星，那满天的那个亮啊，那已经可是心不在焉嘛，又在这里等，又在看，所以只是看了一下，那很失望。等了睡了在那边躺了大概二三十分钟，没有。我儿子说，那么你们今天没这个命嘛哈，走了，那我们走。我们正起来要走的时候，突然有一部吉普车就开到我们旁边停下来。那吉普车突然下来了一对青年男女下来了他们看到我们站起来正好在那，他们就问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原来我们站到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那只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在那个岩石那些海岸礁石底下挖了秘密的通道，因为他们是做研究的，我们是在外面要偷看人家，他们是在那里面早就设计好了，就说有些企鹅就跑进去在里面生蛋，在里面生孩子，是不是蛋啊？是胎生还是蛋？我不知道，好像是蛋。我印象中没错的时候，他们给他们在里面一间一间的弄好，然后呢，那个些企鹅就没有人聪明嘛，他们以为找到地方了，他们就跑进去，在那边是建立他们家，在那边生活。可是呢，这些研究人员就从外头那个小玻璃里面就看人家的家里面的私生活，你看。就给他们做研究，所以我们跟他们讲了，我们是来，我们等在这边看这个东西，看不到的时候，他就说我带你们看。哇，所以你看神的爱多好，这个我都没有想到。结果我们那天就听他又讲解，又给我们看了，还有好几家这些有的生蛋的，有的在弄 baby 的，有的什么，所以简直是神给我们的太丰富了。我们看完出来，那现在没有了，我就仰脸，我才看那个星空啊， 你看文字上说星云这个词，你知道说星的云，我跟你讲，你那个在纽西兰你抬头看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形容的真好，星多的跟那个云一样，这样子这样。在纽约市很抱歉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你抬头看那个，哇，亮的，你看了有这一片一片的那个那些东西，简直是你不得不赞叹神他所创造的伟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大自然里面所给我们所看到的，你可以体验到神创造的伟大。而且就像大卫说的，人算什么，你既顾念他，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要我们掌权啊，我们要掌管这些，我们要欣赏这些啊。所以从大自然的这些方面我们体验神的爱。那么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人生的境遇中体验。保罗他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会刚刚那个人生的境遇中大概啊，你回到上面一个，拜托一下，从人生的境遇中体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看保罗他从他自己的遭遇里面，而且他的这个遭遇还不都是我们看到读他的在这个罗马书里面，甚至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充满了他受人家的逼迫，他看到了一些教会中的难处负面的东西。可是保罗他说在这些体验中间，虽然有被打，虽然教会里面有难处，虽然传福音里面受逼迫，他说都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这一句话还不只是他在服侍的过程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你在人生里面肯定也会有很多不顺的时候。像这一句话，我就从林书豪 Jeremy Lin 他的见证里面，对不对？他就讲出来，他在那么多年一直坐板凳球员，一直没有办法啊，哈佛的学位，哈佛的功课，哈佛的这个能够去世界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位置，他觉得那不是神给他的呼召，他愿意去打球，结果一打球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照他心中想的来成就。所以他也经过了很多的等待，很多的痛苦。这一句话，神的话语就保守了他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为什么说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所有的这些的根基呢？你必须要有一几节的经文是你生命中能够帮助你的，能够在难处里面还能够使你在神的爱中的。像对我自己最有印象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讲的，神叫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总要在我们受不住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我的感觉到感受到神的爱的经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你自己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你都有神的话语能够维持你在神的话里，神的爱里面。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要讲自己。你别人，我们讲林书豪，我们讲保罗，我们讲别人，那是别人的体验。 我自己怎么来经历呢？自己是我们讲到我们自己有感恩知足的心，我们回顾神一路的带领，我们来体验神的爱。感恩是对着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的遭遇，我们衷心的感谢神。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我想到了我们中间人生经过了很多的事情以后，越来越感觉都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真的，今天回想过来的时候，有时候会想，我怎么当年怎么这么大胆呢？怎么二十几岁当完兵了，当然是那个时候觉得没有要追求前途，一个人就跑到这里来呢？而怎么今天我也能够跟人家在这里，在公司做事，在这个社会上也跟人家也能够在这里存留，在这里还养育儿女，在这里还能服侍神，这有哪一点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没有的。所以当我们越真的很谦卑的来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现在在想，我们难道我们这么知足的心是我自己天生就有的吗？也不是啊，我们以前也是要跟人家去争强争胜的，可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就这么容易知足，这么容易感恩呢？这实在是神的恩典，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求神恩待我们。有一首诗歌， 我好几年前，这首诗歌它叫做《你是如此爱我》，这就是这首诗歌的名字。他说，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你是如此爱我，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然后后面的副歌他说到，他说， 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你的爱像慈神爱所啊，我别无所求，因为拥有你的爱，这一生我已足够。我现在要请弟兄姊妹们来欣赏，在这首诗歌里面，你安静的聆听，然后你也来默默的进入他的意境。声音，对不起，是我的错。我这个我今天早上才给他的，可以从头看看这个声音能出来吗？ 要听得更清楚，可以在网上听啊，就是这个名叫你是如此爱我啊，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里面，真的这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做到的赚取的。所以在这里第四方面我们说到保守，因为恶者就是要来破坏、来偷窃、来杀害、毁坏，因此我们个人要常常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被保守。尤其我们这些受伤的人，我们曾经在我们人生的遭遇里面，我们可能会受了人的伤害，我们就有苦毒。那一个苦毒的人，他如果不是在神的爱里面，他很难再去爱人。这是我们在社会上都很清楚看到很多做出很可怕事情的人，因为他们曾经受过别人的伤害，他们不饶恕，他们就把他们连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性情都被改变了。而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多因着神的爱却能够饶恕的人，其中约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被他的弟兄卖了，他受了那么多的苦，被人诬告，可是当他成了宰相，他的兄弟们来找他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在神的爱里面饶恕他们。他告诉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他的爱是在神的身上，是神那里来的。所以保守自己是不是在人的爱中，人的爱一定迟早会失败，会甘苦。所以连约瑟他自己看到他弟兄的时候，认出来的时候，他都跑出去痛哭啊，他没有办法面对他过去的这个愤怒里面的委屈， 但是因着神的爱，他赦免了他的弟兄，他饶恕了他的弟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里面，你越活得越长，你可能受的伤害就更多。你不但是你个人哦，你的家庭哦，最很现实的是，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受了很多的伤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因着我们的血气，因着意见的不同，我们给别人，别人也给我们一些的伤害。所以为什么耶稣他在教导门徒最后那个所谓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整篇的祷告文里面，他有五次，你回去看，他有五次说跟神祷告说，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你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弟兄姊妹，我年轻的时候读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很不错，很大的一篇祷告文。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五次要这么流泪的祷告说，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要保守他们合一。而且这是在他离开世界以前最重要的祷告之一，因为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说我们爱主，可是我们随时都有破坏合一的可能。我想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劝勉。前一阵子你们教会，我不要讲你们了，我们了，我就说我们 Kearney 这个已经不叫 Kearney 了，还叫 Kearney 吗？没有嘛，没有叫 Kearney Newark Christian Fellowship。 当然我跟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多位，不管是这边我就不提名了，我们30年前我们就在一起聚集。当我们教会分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们当初第一批来的都还是学生啊，都是刚刚成家的。然后这过去的这20-30年，我在弟兄姊妹的邀请，我也能够来到这里参加不少的聚会。你知道我刚刚坐在这里聚会，看着这些当中， 我每次来都会想起以前的光景。从第一次建这个堂， 江老弟兄在这里给弟兄姊妹的劝勉，用的是哪一篇诗篇记得吗？你们收纲记得用的是诗篇第几篇？上行之诗的最后一篇，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山，何等的美，要像那个黑门山的甘露，要像亚伦的那个膏油。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读说这是一个好美的境界，好崇高的境界。对我来讲 That's it， 我觉得很棒。可是慢慢的30年过来，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经过了，你们也知道，我们从贝俊，最早从 Promise 到贝俊，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我就发现弟兄姊妹们，包括我们父，我那个时候也是做负责弟兄，在负责弟兄中间都也不能合一，不能完全的合一，不是说没有合一，有合一，可是坑坑哭哭的还是有。那到了后来到天成教会，我怎么样也没想到有人到最后，我们好好的一起建立教会，一起小孩从小一起长大，到了10几20年以后，竟然也有人要跟我说拜拜，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聚会。弟兄姊妹，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你们当中。人都是这只能给我们一个，这叫做保罗身上的一根刺啊。我不知道保罗的刺是什么，可是如果说在我身上有一根刺，那就是我曾经得罪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不想跟我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很我们不想去面对的，我们不想再去揭这个疮疤，我们不想就去谈的。可是如果神的话语在这里，弟兄姊妹，我这个道不是我刻意要讲的。我当时要选这个，想到今年的四次跟弟兄姊妹，我说我今年来四次跟你们想的题目的时候，我也没想到第三讲保守在神的爱中里面，我会有这样的感触。我当时都没去想到，我只想到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这方面跟弟兄姊妹扎根基，在圣灵里祷告，在真理上要有一点更好的小心。可是到准备到在主的爱中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我自己身上所经历的，还有弟兄姊妹在你们身上神所允许的，在你们身上所有的伤痕，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是一个我们要保守自己，尤其在圣经里面也说到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人跟人没办法连的了。你再好的夫妻，再好的父子母女，你如果说没有连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告诉你，讲一个这个分字，讲个这个离开，太容易了。你不要讲，你都可以离开，你就掉头就走，不需要商量的。所以我们经过，我们就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经历，我们才能体会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神的话是这么的就能够直接的把我们人性中的软弱讲出来。可是他不是只是揭我们的疮疤，只是指责备我们，他给我们出路。今天你跟你的亲人，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了隔阂，有了不能合一的现象，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不要留在懊悔里面，昨天的就过去了，翻页了，翻过去了。见面能够和好，能够有机会相交，还是要相交聚会。神没有要求我们跟我们曾经得罪我们的人，你如果能够像约瑟一样跟他的兄弟还能够抱头痛哭，还能够抱在一起的话，那真是了不起。可是如果不能抱在一起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就不要老是留在那个伤痛里头，好不好？曾经有我曾经也是，不是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几位弟兄以前我们一起同工了，他会不理我了，就是说不理我。我不是，当然你说不在一个地方聚会，那个很明显他不理我了嘛，对吧？可是哎，走在路上他见到你，他要跟没看到你一样，你想要跟他打招呼，他看透明人一样，那这个你就有点奇怪了。哎，有这么严重吗？可是有一次在疫情里面，大家都没地方跑嘛，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天，我跟我太太，我们中间就跑去这个 Palisade Parkway 那个有好几个有几个小路径，我们去走路。我们那天走的时候，哎呀，远远看到那不就是那个他要躲我的那一对弟兄夫妇吗？怎么就迎面走来了？那现在他也没看到我先看到他们，那这下子怎么办？他要 过来，他总不能掉头走嘛，那太没风度嘛，对不对？他就往走，那我就跟我太太说，啊，这个来了。好了，来了，两个终于走到了近五公尺的时候，我们说的好听一点，是因为怕传染，所以不要太靠近，对吧？那时候要戴口罩，对吧？那可是神也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场合，就可以站在三公尺以外讲话嘛，大家不尴尬，也没有人，所以没想到那一天，我们先打招呼，主动的跟他，哎，你们也来走啊，怎么样的呢？哎，竟然能够，我们以为说五分钟就结束，结果站在那里讲了二三十分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心里非常的放松。那天就说，终于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开口能够祷。我们也彼此邀请了，有机会来我们家，虽然从后来也还是没来了，可是总是心里的那个隔阂，总是有了一点点的突破。我们相信神还会再给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好，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结论。我们都是以三个 B， 我说过 这一系列的信息，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asic， Back to the body。 我希望我所引用的例子，我所用的给的原则，都是在这三方面你们可以体会到。那么我们再一起来复习这四方面。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是什么？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呢，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我们期待下一次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时候，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我今天的信息。那么最后弟兄也要求我说，是不是给 两个题目，万一你们有小组聚会可以分享。第一个就是说，曾经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感受到神的爱？你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神的爱？那我今天早上想到了，应该下面再加上一个，我那个前几天给的时候还没想到，就是说有哪一节经文，我们再回到这个加深一点，有哪一节经文在你的生命中使你加深，你使你再更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第二个题目是，在什么情况下你不容易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有什么情况之下，你跟弟兄姊妹，你跟你的家人中间，你就觉得受伤了，你觉得神不爱你了，你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教会的光景让我觉得怎么会是这样？那你碰到的这些情况之下的时候，该如何的胜过？是怎么胜过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读神的话、讲神的话，这些都能够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能够成为实际。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啊，愿意你的话语能够就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活出来。你已经光照了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一定会做成。对于我们所曾经得罪的人，我们曾经使或者那些使我们觉得被受伤害的那些人，求主你都用你的爱来医治我们、涂抹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被你的爱所融化。我们期待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